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425现场掠影系列2，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什么曲折经历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听听妒忌之心害人害己的下半部分。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跟您谈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要留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到2周。那么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被曝光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4月份获知57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遭劳教迫害5年，天津楚继东又被枉判13年。2021年上海市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综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数据统计，2022年4月份获知中国大陆有5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其中包括14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省12人、辽宁省8人、黑龙江、湖北省、云南省各5人、北京市4人。4月8号，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吴芳玲、杨进香、韩世民、郭金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延庆区法院非法庭审。2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律师表示，真善忍三个字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三个字，法轮功学员是最善良的人。今年4月份，天津籍法轮功学员楚继东被非法判刑13年，湖南武警总队退休军医朱翠华被枉判3年，山东海阳市公安局刑警队痕迹检验工程师梁耀敏被非法判刑3年半，原空军航空大学外语教官刘燕被非法判刑3年半。今年1月至4月份，共有29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32人，2月份33人，3月份74人，4月份57人。以上信息采集时间为2022年4月1号至4月30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数据。据明慧网报道，流落到宁夏的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楚继东先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遭到残酷迫害，据悉已被法院非法判刑13年。楚继东绝食抵制迫害至少90多天。现年47岁的楚继东是原天津市大港油田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楚继东因为去北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局非法劳教一年。因他坚持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又连续被假期关押到天津多个劳教所迫害。在天津市北辰区双口劳教所，楚继东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近三个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一年非法劳教期满后，楚继东又被加期一年。2001年10月，楚继东因为拒绝所谓的转化，又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劫持到大港区板桥劳教所，再被非法劳教三年。期间，楚继东被狱警暴力转化，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被用拳头打腮帮子，用手掌砍咽喉，打软肋，踢关节，用锤子敲大腿的筋，致使他双腿无法行走，还被用打火机从前至后刮肋骨，用电棍电脖子、腋下、阴部等等。如今楚继东又被中共当局枉法判刑13年。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1年上海市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忍被中共当局迫害，至少17人被非法判刑，69人次被绑架，234人次被骚扰，2人被迫害离世，1人次被洗脑般迫害，总计至少323人次被迫害。由于中共对真相的封锁，不允许家人探视，暗地迫害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2021年，上海市法轮功学员卢秀丽、周贤文被迫害离世。卢秀丽在修炼法轮功之前身患乳腺癌绝症，曾做过乳房切除手术，脸色灰暗，体乏无力。修炼之后，卢秀丽身轻体健，脸色红润。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近23年中，卢秀丽16年中约20次被非法关入精神病院迫害。2018年年末，卢秀丽又被非法关押在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开始出现丧失记忆、精神混乱等症状，于2021年中国新年之际含冤离世，时年72岁。法轮功学员周贤文遭到看守所迫害，原本非常健康的身体出现严重状况，于2021年8月8号含冤离世，时年73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加拿大市政府前举行升旗仪式；513谢世恩，台湾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华诞；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康沃尔市政府前，市长格兰特和国会议员邓肯共同升起写有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今年是康沃尔市第九年褒奖法轮大法。在升起仪式前，格兰特市长宣读了康沃尔市议会集体通过的法轮大法月褒奖令。褒奖令中写道，2022年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法轮大法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改善人们的身心健康，并提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100多个国家人民的福祉。现在我康沃尔市市长格兰特特此宣布2022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以表示对真善人理念的敬意。我们全心全意地欢迎这一理念加入我们的社区。格兰特市长说，真善人原则是普世价值，但还未被所有人知晓。法轮大法所代表的真善人原则在我们的社区和加拿大享有盛誉。法轮大法的理念正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基础，这是我们追求的美德。他还说，很显然，充满真善人的生活是人们期待拥有的生活。通过遵循这些原则，人与人都会相处融洽并相互尊重。国会议员邓肯在发言中表示，我特意来到这里表达对康沃尔市升旗仪式的支持和感谢。邓肯议员对法轮功学员说，非常感谢你们，不仅在加拿大国会山，而且在全国各地的小城镇让人们再次知道法轮功。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表示，自1992年5月13号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红传法轮大法，30年来法轮大法帮助100多个国家上亿人改善了身心健康。可悲的是，不断来自中国的报道提醒我们，中共的仇恨和迫害系统一直在针对中国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人，包括酷刑、监禁、杀戮和活摘器官。李迅说，在23年的反迫害中，世界看到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和平维护信仰的勇气和尊严。在全球的努力下，包括加拿大民选官员和加拿大公众的广泛支持，我们知道正义即将到来。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底，为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台湾西北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四县市的4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苗栗竹南运动公园集体练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向李洪志师父表达无尽的感恩，并齐声说，恭祝师尊生日快乐。2022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30周年，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谨记师父的教诲，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真相。越来越多的世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并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浩荡佛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26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425现场掠影系列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1999年的4月25这一天，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有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这件事的起因是在之前的两天，也就是4月23和24号，天津大批的防暴警察抓捕了45名去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天津政府表示，公安部介入了这件事情，法轮功学员得去北京才能够解决问题。4月25号是一个周日，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就陆续前往了北京信访办去上访。这个被国际社会称为规模最大也最理性平和的上访，却被中共当局称为了组织严密的围攻中南海。那么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听一听当时在现场的北京法轮功学员童心他的亲身经历。
我家到中南海大约40公里，凌晨3:30我就和妻子同修骑自行车出发了，天亮时进城。我们是去的比较早的，到府右街北口时人还不多，有的外地同修连夜赶来，所以到的比较早，都互相打听着怎么走。随着人越聚越多，警察就引导着人流往前走，我们也顺着路的西侧便道往南走，最后停在了中南海大西门的正对面。现场大家没有喧哗，非常有秩序，只是静静地站着，明确表示我们不是静坐示威，就是反映情况。站累了的或吃东西的就到后边坐一会儿。一开始马路中间公交车都在顺利的通行，后来警察封锁了两边的路口。现场警察很多，每隔10米左右就站着一个，看得出是临时调来的。开始他们很紧张，上级一定和他们说得很严重，但很快他们就放松下来了，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这里只有安然祥和的感觉，没有一丝攻击性。再后来警察就是非常的放松了，甚至松懈了，有的就到警车里去睡觉，或者是聊天抽烟的都有，也有的和学员聊了起来，他们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其实当时法轮功的口碑在政府和民间都是非常好的。从早晨到晚上，整整的一天，大家都是端正地站着，紧挨我身边的三个人让我特别的感动。一个是东城的年轻妈妈，孩子还在吃奶，离不开妈妈，但她依然和大家一起站了一天。还有一对小夫妻，大概是杭州来的，恰巧在北京办事，听说天津抓人就来了，妻子正在怀孕，可能是7个多月吧，挺着大肚子就一直站在那里。如果不是因为真正受益，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好，谁会这样做呢？大家相信天津被抓的同修也同样都是善良的好人，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那真是大家内心体会到的，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去上访。下午我看到先后有几辆不同型号的小汽车缓缓开过，窗口伸出摄像机在拍摄录像。我和大家一样都挺直着身子，堂堂正正的，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事嘛，录就录吧。到了晚上9点多，大家听说中央已经了解了情况，天津也已经答应放人了，让大家先回去。学员们就开始陆续离开了。家住附近的同修们走得最晚，他们把街道路面包括公厕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后才离开。我们骑车往回返，感到一路幸福，凌晨1:30回到了家里。母亲同修还没有睡，一直在等着我们，给我们留着热乎的饭菜。第二天有个老同修说，他的女儿就是公安某某处的警察，回家告诉妈妈他参加了那天的行动。回来后他就对自己的男同事们说，看人家法轮功那素质，你们应该好好学习学习。他的同事们都非常认可，同意他说的。后来不止听一个人这么说，包括到场的警察，还有坐公交车路过的人，对现场的良好秩序、法轮功学员的高素质，一提起来都是发自内心的钦佩。当时很难预料事态的发展，没想到3个月后，共产党就开始了大迫害。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425事件亲身参与者的描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 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劲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1/1000，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 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一听一个无神论、信仰中共的小粉红是怎样一步步转变自己的过程。请听，什么曲折经历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
王丽莎2004年来到多伦多留学，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的她是一个小粉红。在多伦多，丽莎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皇后公园、电视塔、中领馆前等地拉横幅，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全球退党大潮等，有的横幅上还写着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但是丽莎根本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丽莎从来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她对法轮功的最初印象是200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电视中一个人打着坐全身烧黑的画面，对当时年纪还很小的丽莎来说太过刺激，以致她一直记忆犹新。当时她非常的震惊，并对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虽然丽莎当时也有纳闷的地方，怎么一个人都烧糊了，却没有喊叫挣扎，还能一直保持打坐的状态而纹丝不动呢？但是她也没有仔细地思考这个疑点，更没有兴趣花时间了解。她的生活和法轮功又没有什么交集，所以她对法轮功的认识和许多人一样，是按照中共的宣传，官方媒体上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信什么。十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丽莎在多伦多总是能看到这些法轮功学员。他的朋友们说，肯定是给了钱，这些人才天天站在那里，不给钱谁去呀？丽莎也觉得朋友们的说法有道理，因为对他来说，他相信中共说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是想颠覆政权，法轮功背后有美国支持，所以有人付钱这个推论是很合理的。丽莎甚至觉得法轮功学员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是会伤害别人的人，所以她看到这些人一直是避而远之。有一次，丽莎去中领馆办事，出门右转，刚好碰上发传单的法轮功老奶奶。老奶奶伸手递给丽莎一张传单，同时对丽莎说，别被中共迷惑。老奶奶的话还没说完，丽莎就两眼一翻，叹了口气对这位老人说，您还是让我迷着吧。说完，丽莎头也不回的就径直离去了。然而身在海外， 丽莎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接受到与国内不同的信息。随着她在海外待的时间越长，即便丽莎对法轮功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但这些不同的信息都逐渐让丽莎不得不开始思考，她也开始上网求证和搜索相关的资料。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丽莎，她的同学在广州军区当军医，那位同学亲口告诉她，一开始领导告诉军医，他们做器官移植用的是死刑犯的器官，这些死刑犯犯了罪，用他们的器官不要有心理负担。后来大概是2000年左右，所谓的死刑犯竟然越来越多，摘器官的面包车就停在刑场旁边，这边打死，那边就割开取器官，被摘器官的人往往还没咽气。军医们一台摘取器官的手术，每个人会分到10000块钱。朋友说的这件事很刺激丽莎，丽莎开始想，法轮功学员说的或许是真的，但她实在无法相信报纸电视上天天歌颂的党会做出贩卖活人器官的勾当。丽莎是个小粉红，对中共充满了信任和崇敬，这样的事实对她来说太难以置信，更何况被摘器官的人还仅仅是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人，就要杀死他，那这岂不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这个冲击太大了，丽莎自然很难一下子就彻底转变自己的认识。更后来由于工作关系，丽莎开始和法轮功学员有了接触，她发现这些法轮功学员工作很认真负责，比他接触的其他人尽责很多，他感觉法轮功好像不是中共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2019年，丽莎和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了较深的接触，在他看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说话非常有逻辑，句句在理又充满善意。几番交谈之后，这位学员借给丽莎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怀着好奇心，丽莎翻开了《转法轮》，她想看看这本书讲的到底是什么，怎么会让1亿多人着迷。没想到丽莎越看越想看，《转法轮》里讲的星体星系她很容易接受，另外她曾经研究过为什么佛有舍利子，但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却在《转法轮》中找到了。她还研究过进化论、化学、量子力学等等。丽莎越研究越发现，转法轮中说的很科学，非常有逻辑地解释了人体、宇宙奥秘。丽莎不禁感叹，难怪科学的终点是神学。2020年，丽莎的妈妈来多伦多看望她，结果遇到疫情，迟迟无法回国。丽莎妈妈曾经做过切除一侧甲状腺的手术，手术后医生嘱咐她，这个部位要多注意观察，以防是癌症有变动。2021年3月的一天，丽莎妈妈的甲状腺肿了起来，丽莎妈妈感到呼吸困难，一直流眼泪，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次丽莎妈妈实在憋得受不了了，感觉快要不行了，丽莎赶紧陪妈妈去医院看急诊。因为疫情，医院只允许病人一个人进去，丽莎妈妈不懂英文，对自己要单独面对外国医生非常害怕，无奈之下，丽莎和妈妈只好回家了。这时，丽莎认识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丽莎，让妈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试一试。丽莎心想，一不花钱，二没损失，不如就试试。她就对妈妈说，疾病谁也代替不了您，我是您的孩子，也无法代替您。我呢，也不知道9字真言有没有用。您要么疼着，要么就试试，您自己选。听了丽莎的一番话，妈妈开始默念9字真言。第二天一大早，丽莎就急迫地问妈妈，感觉怎么样？结果，妈妈当天晚上就感觉呼吸时脖子不那么难受了， 眼泪也止住了，并且可以入睡了。妈妈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不胀痛了。妈妈还告诉丽莎说，我还做了梦。梦？什么梦呀？丽莎好奇地问。妈妈说，我梦见一团黑色的东西从身体里飘走了。丽莎听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她心里想，那不就是转法轮书中说的夜里团吗？转法轮书里有提到过，说夜里是黑色的物质，人有病和这些夜里有关。丽莎心想，难道妈妈念了这九字真言，法轮功师父在帮妈妈清除这些业力了？从此之后，丽莎的妈妈每天都念九字真言，她的睡眠变好了。几天之后，丽莎妈妈在梦中看到蓝色的光芒和黄色的光芒交相辉映，柔柔温暖的光洒向她。她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只是感到很舒服很好。两周之后，丽莎推荐妈妈看转法轮，看了没一会儿，丽莎妈妈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丽莎回到房间忙自己的事，突然外面传来妈妈的尖叫声。丽莎赶紧从房间里跑出来，大声地问道，您怎么了？好疼，我好像吞下去两颗球，妈妈这样告诉丽莎。同时妈妈摸着甲状腺部位又说，有人把这拉起来，把结节割掉了，哎呦，真疼。丽莎立刻想起转法轮书中讲过师父为学员清理身体，把病灶拿掉的事情。她高兴地告诉妈妈说，是师父帮您把病灶拿掉了，您不会有事的。后来丽莎妈妈回国后做了全面的检查，医生告诉她一切正常。现在丽莎妈妈每天都念九字真言。丽莎很庆幸自己有机会亲眼看到妈妈的真实体验，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法轮功居然有如此超常的威力。现在丽莎自然懂得那些在领馆前发资料的人不可能是拿钱办事的人，她通过阅读转法轮已经逐渐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珍贵。她懂得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这么长期地坚持着，不是为了钱财，却能做到一般人看起来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事情。丽莎不再是个小粉红了。听众朋友，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的曲折经历就讲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听妒忌之心害人害己的下半部分。 上期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讲了庞涓因妒忌孙膑，最终害人害己，兵败身亡的故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再来讲讲唐朝的李林甫嫉贤妒能，最终身死家灭的事。李林甫的城府极深，人们难以捉摸他的心思。他善于当面奉承而暗中陷害，从来不露声色。凡与唐玄宗关系亲密的人，开始时他总是接近拉关系，等到地位权势稍微接近他时，就千方百计地除掉。开元24年，即公元736年，唐玄宗欲为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加十封，并让他兼领尚书。张九龄认为牛仙客学识不高，极力劝阻，引起玄宗不悦。李林甫私下言道：只要有才识，何必满腹经纶，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唐玄宗之后以结党为由，罢去张九龄、裴耀卿的宰相之职，任命李林甫、牛仙客为宰相。李林甫被授为中书令、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后来监察御史周子亮奏称牛仙客非宰相之才，被玄宗杖杀。李林甫又趁机进言称周子亮是张九龄所引荐，张九龄又被贬靖州长史。李林甫又对权位日盛的杨慎金起了猜忌之心，他引荐王弘为御史中丞，将其视为心腹。王弘素受杨慎金轻鄙，对他怀恨在心，便在李林甫的挑拨下制造流言，称杨慎金是隋炀帝玄孙，勾结术士，密藏谶书，图谋恢复隋朝。唐玄宗大怒，将杨慎金下狱，命三司会审。李林甫还栽赃陷害，命殿中侍御史卢绚绣藏谶书，称是在杨慎金家中搜出，最终杨慎金被灭族。天宝八年，即公元749年，咸宁太守赵凤章揭发李林甫罪状20余条，结果罪状尚未呈上，李林甫便已知晓，命御史台将其逮捕，以妖言之罪杖毙。《资治通鉴·唐纪31》中记载，李林甫为相，凡财旺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后，是谓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犹记文学之事，或养语之善，但以甘言而因献之，是谓李林甫口有密，腹有见。这段话的大意是，李林甫担任宰相，对于朝中百官，凡是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而受到玄宗宠信，或官位快要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尤其记恨有文学才能而进官的士人。他表面和善，言语动听，却在暗中阴谋陷害，世人都称他是口有密，腹有见。唐玄宗曾在勤政楼垂帘观看乐舞，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玄宗已经离去，便扬鞭策马从楼下缓缓而过，他风度翩翩，玄宗赞美不已。李林甫得知，担心卢绚被玄宗重用，便将卢绚的儿子招来，对他道：你父亲素有名望，岭南道的胶州、广州等地现在缺乏有能力的官员，陛下有意让你父亲前去，如果他不肯远赴岭南，肯定会被贬官。我给你出个主意，不如让他到东都洛阳去做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这也是清贵显职。卢绚果然不肯前往岭南，便按照李林甫的建议主动到洛阳任职。李林甫又恐怕违背众望，便任命他为化州刺史，不久又奏知玄宗，称其患病不能理事，将他贬为詹事、员外同政。唐玄宗曾问李林甫：严廷之现在在哪里？这个人还可以用。严廷之之前被贬出朝廷，这时正在绛州担任刺史。李林甫担心他重新受到重用，便召见其弟严损之道： 陛下非常敬重你哥哥，何不让你哥哥上书，就说得了风疾，请求回京就医，这样他就可以回到朝中了。严廷之不知是计，果然按他的建议上书玄宗。李林甫拿到他的奏书后，对玄宗道：严廷之年事已高，近来又患风疾，应该给他一个闲散官职，让他安心养病。玄宗嗟叹良久，将严廷之打发到洛阳担任詹事。李世之拜相后，与李林甫争权，但因性格粗疏，常中李林甫的圈套。李林甫曾对李世之道：华山有金矿，开采可以复国，皇帝还不知道。李世之便在一日上朝时，将华山金矿奏之唐玄宗。玄宗又询问李林甫，李林甫道：臣早就知道，但是华山是陛下本命山，乃王气所在，不宜开凿，臣便没有提及。唐玄宗认为李世之虑事不周，恼怒地对他道：你以后奏事时，要先与李林甫商议，不要自行主张。李世之从此逐渐被疏远。杨国忠后来得势，李林甫又想借机排挤掉杨国忠。唐玄宗那时更信任杨国忠，李林甫得知，愤愧发病，后来病情加剧，很快就病逝了。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杨国忠与安禄山合谋，诬告李林甫与叛将阿布斯为父子，同谋造反。安禄山还派阿布斯部落的降将入朝作证，唐玄宗命有司审理。李林甫的女婿杨其轩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便附和杨国忠出面证实。当时李林甫尚未下葬，被削去官爵，抄没家产，柱子被除名流放岭南、黔中，亲党中则有50余人被贬。唐玄宗还命人劈开李林甫的棺木，挖出口中含珠，剥下紫金朝服，改用小棺，以庶人之礼安葬。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因他被贬或者被杀的官员非常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李林甫的下场真实体现了此言不虚。走到人生尽头的李林甫可能没有想到，在他人生谢幕的时候会如此凄凉悲惨，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李林甫的妒忌之心，口蜜腹剑，也在中国的史书中留下了恶名。妒忌之心真的是害人不浅啊。朱子治家格言中有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庆心。他人有了喜庆的事情，不可有妒忌之心，他人有了祸患，不可有幸灾乐祸之心。以史为鉴，妒忌之心不可不去，因为以妒忌而生的恶果是很大的。越是位高权重的人，他因妒忌之心行事所导致的恶果越大，造成的影响越恶劣，害人终害己，这种人的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妒忌之心害人害己，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以此为鉴，做人要摒弃妒忌之心，堂堂正正，正大光明，天必佑善人。那些蝇营狗苟、弄权使诈、构陷他人的人是没有好的结局的。以平衡的心态与人和善相处，努力修养自身，不为一时的得失而丧失理智去行恶事，这样的人生会更祥和成功。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因为读了一本书时来运转的故事。我们大院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天天吵架。老太太每天打扫卫生，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手里却是一分钱都没有。老人说，一辈子都是这样，不论他做多少活，老头就是不高兴，三句话说不上就得骂他。邻居们都知道，这老头脾气特大，不但骂老太太，甚至有时候还会打他，好像这就是老头每天必做的功课。去年，我给老太太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都接受。前几天看见她，她跟我说，要不是你给的那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今年就得没命了。我觉得老头子想害死我，对我打骂得越来越狠。接着就讲了老头是怎么样打骂他的。听了他的话，我说，我有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不看？看了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老头对你不好的原因了，你也就不会认为是苦了，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人真的就是苦。送给老人家转法轮的时候，我嘱咐他说，这书可不一般，看书前您先洗洗手，坐下来集中精力看，要用敬重的心对待，从第一页顺着一页一页看下去，别挑着看，第一遍要一气呵成，连着几天看完，别中断。过了三天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可高兴了，兴奋地说，你说神不神？从那天把书拿回去，这两天老头子不骂我了，还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今天洗脸，发现我的脸特别光滑，你看，我这手也变得光光的了。我说，你还没发现你的脸色都变好了，原来黑青黑青的，现在变白了，不那么松垮干巴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隔天下午再见到老太太，人精神抖擞，气色更好了，身子板挺直，眼睛发亮明澈。她说，还差几页就看完第一遍了，太神了，这书太好了，我走路的时候腿轻飘飘的。公安警察他们太坏了，李师傅是被冤枉的，他们对法轮功师傅就是妒忌眼红。以前老头子打我厉害的时候，我就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来了也不给解决任何问题，那算什么人民警察，回回都是这样。这时候走过来几位邻居，几乎每个人都问他，你家这两天咋静悄悄的，听不到吵架了？老太太说，这两天老头子不但不骂我打我了，今天反过来还给了我两块西瓜，这可是进了这个家门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向来都是除了吃饭我什么都别想吃，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把那些好吃的藏着掖着，怕我看到。邻居们听了全都笑了。宝书转法轮，让苦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时来运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